这个王英居士，他问了一个问题。他有一个同事的母亲患了老人痴呆症，说这个老人家一直骂人。那么他的同事以及他家里人呢，都不敢接近，要想送去老人院呢，感觉到太残忍，不知道如何是好。这个事情要看当时实际状况。你问我，我没见过，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见到过。一定要看实际的情形。送老人院也要预先呢去看看老人院适不适合，如果在家里面，像这些事情呢可以请教医生来帮助你辅导你，那么妥善的照顾。我们在讲习当中曾经做过多次的报告，众生病苦啊，这是属于业障。这个病苦真正的根源，不外乎三大类。第一类就是饮食不调，古人常讲的病从口入，祸从口出。我们的饮食生活习惯不能不留意，现在的饮食要说卫生已经相当困难，不要说是肉食里面带的病菌很多，现在的肉你要真正了解状况谁敢吃啊？我在台湾听同修们告诉我，这个猪喂的饲料都是化学饲料，听说现在科技进步了，还什么基因饲料，6个月这个猪就长得又肥又大了，就可以杀了。鸡的饲料也是特殊化学制造的，6个星期这个鸡就可以杀，就可以卖了。这些畜生的肉里头都带着毒啊，病毒啊，所以人吃了的时候啊，生许许多多奇奇怪怪的病。那我们吃素的是不是好一点呢？也好不了太多。蔬菜里面农药啊，种菜的人自己不吃啊，他卖给别人吃，他自己吃的菜他另外种一小块，没有农药的他自己吃，所以我们看到这个菜是很新鲜很漂亮很好看都不是正常的。米也有毒素啊，听说掺着化石粉呢，所以那个米的时候你看起来很好看。从前李老师给我们讲的，现代人可怜呐，三餐是毒啊，我们三餐都在服毒，你说你的要想身体不生病不容易啊，都市里面这个自来水啊，饮水里面也有化学东西在里头。 我看再过几年恐怕空气里都有毒了，日子不好过啊。这些病是属于生理的，生理的病医生可以帮忙，药物可以帮忙啊，这个医药只能治心理，治生理的病，不能够治心理的病。可是这一类的病呢，你看医生啊，医生给你处方啊，服药啊，诊断啊，你病好了。我也曾经说过，是不是真的医生把你治好的？不是，是你的信心把你治好的。啊，大夫给一个病人看病呢，看这个病人对大夫有没有信心。啊，有坚定的信心，好治啊。90%是我们信心把病治好的，大夫是个语言而已啊，占的比例不很重啊。啊，我过去在美国德州遇到一个医生，我跟他谈这些话，他点头，他承认。那么第二种病呢，叫冤业病。冤家债主附身了啊，这个事情很麻烦，这个不是生理上的病，现在很多中国外国都懂啊，搞得你神魂颠倒，神经不正常很痛苦啊。啊，那么多半呢都走向精神病院啊，现在医生讲精神分裂，这一些是冤亲债主、冤家债主找上身了啊。在我们佛门里面啊，大家都曾经啊拜过慈悲三昧水忏，慈悲三昧水忏是悟达过失，唐朝时候六位法师过去生中的冤家债主找在身上，附在身上。凡是这一类的病可以在佛门里面做超度，超度是调解啊，和解。如果他接受了，他就离开了，你的病就好了。他要不接受呢，那很麻烦。但是绝大多数啊，都是接受调解的，所以这个很难得。啊，我们看看，有些到庙里烧香，请法师诵诵经呢，拜拜忏，他病就好了。是属于这一类的，啊，你伤风感冒绝对没用处，啊，你拜什么忏也不会好的，啊，所以要晓得这病的原因是什么。第三种是最麻烦的，就是像您现在所提的这个老人痴呆症，啊，它不是生理的，也不是冤业的。这是什么呢？业障病啊，最难治了啊！造作一些不善业，不是过去的不善业了，那就是这一生造的不善业。诸位同学一定要晓得，许许多多非常虔诚的啊佛门弟子，在家出家，我都见到很多啊。啊，年老的时候业障现前了，这个病现前了，人事不行了，不认识人了啊，这个事情就麻烦了啊。我们念佛往生 诸位同学要记住，第一个条件，临命终时神志清楚，清清楚楚，明明白白，最后一念选择西方极乐世界清净阿弥陀佛，这个人决定得胜。临命终时，如果是连人都不认得了，给他助念都没有效果。所以人生在世啊，不能做不善业呀！不善的事情做多了，你临终一着怎么办？这个时候业障现前，彼堕恶道，非常可怕。只为眼前着想，这个人眼光太短浅了。聪明人要想到来生，要想到后世，这个人聪明。我们在这个世间很短暂，你们把这个世间当作家，这个观念错误的。我把这个世间当旅馆，我一点牵挂都没有，我什么都不要，你送给我我都不要。为什么呢？送给我，我知道你是好心，你要不是好心你就害我，你要是好心呢，你无知啊，我不上当啊，送我我都不要啊。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，决定修善业，决定不可以做不善业。所以有很多同学问我，这学佛从哪里学起？古人讲得好，从不妄语时。你看《无量寿经》上，世尊教导我们，修行三大纲领，他第一句话就说：善护口业，不计他过。身语意三业了，我把语业摆在第一了。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决定不可以做昧着良心的事情。你到老的时候怎么办？你到这个业障现前的时候你怎么办？那个时候后悔莫及。所以这是属于业障病。业障病有没有救呢？还是有救。要真正忏悔。但是他已经业障现前了，他哪里懂得忏悔呢？如果有真正孝顺的儿女，像地藏菩萨本愿经里面讲的婆罗门女、光目女，要有那样的儿女啊，行。可是那样的儿女找不到了，到哪里去找啊？那样的儿女说自己发心发愿断恶修善，真正发心修行，勇猛精进，自己证果啊，这个功德回向行。如果你修行，你要没有到证果的这个地位，你不行，你救不了你的家亲眷属，自己必须修行正果，行，这个功德太大了，能够帮助他，能救他，所以病有三种根源，要晓得用什么方法对治，我们就清楚了，但是要自己身体健康长寿，最重要的清净心、慈悲心常养清净慈悲，你得健康长寿的果报。 这一位同学啊，朱海康同学问的，他问两个问题：在家居士能不能穿咖啡色的海青？我想应该没问题吧。如果人家说不能穿，哪个经上说的不能穿？啊，那个经上没有说呢，那当然都可以穿。啊，佛在经上啊教导我们穿袈裟的。啊，什么叫袈裟呢？咖啡色就是袈裟色。啊，袈裟了是杂色、染色。啊，就是各种颜色染成一起。啊，现在人讲究多元文化了，不是单一色。中国跟古印度啊都肯定这个红黄蓝白黑这五种叫正色。那么佛弟子避免这个正色，所以穿染色衣，咖啡色是染色衣，无论在家出家都合适。我们吃的饭也叫袈裟饭吧。我们一个钵，今天一个大碗，饭跟菜通通装在一起，这叫袈裟。一个菜一个菜个别摆下来，那就不是的了。所以袈裟的意思是许许多多混合在一起，没有分别，没有执着，这个是平等的意思，也是这个心地清净，有这个意思在里头。第二是，若是卡带和 CD 损坏，要如何处理？你说的大概是佛教的吧？这个卡带跟 CD 里面都是落地讲经说法的，或者是落地这个读诵经典的，它坏了，我们不能够任意丢弃，任意丢弃不恭敬啊。我们把它包装的整整齐齐、干干净净。现在在都市，就随着落色处理就可以了，就不要操心。如果住在这个郊外，我们居住的环境很广、很宽阔。那这些东西呢就可以埋在地下，找一个高一点地方，人比较少去的地方埋在里面，那么或者住在水边，这个水是流动的，我们也可以把它处理起来放在河底下，这个都是比较恭敬。如果觉得不方便呢，你就是以恭敬心把它当垃圾处理就可以，不要有任何顾忌。这是深圳同学问的，他有五个问题。第一个是，世间法是过眼云烟，只求有一个稳定的工作、稳定的收入，没有更高的要求，这样做法对吗？对的，非常正确。真正觉悟的人知道， 我们人在这一生当中，只要衣食足就够了，何必做得那么辛苦？今天我们在南洋，你看看马来族的人，我看到就很欢喜啊。他们做一天工休息两天，哎，他做一天的时候够三天吃的，他就不再去做了。很会享福啊。那再看看我们这些人，拼命在积蓄，拼命在攒钱，攒到死，钱是攒了不少，没有享一天福，你说冤不冤枉？那些钱不知道以后给谁去用去了，大概还债了，远远不如啊马来族人聪明啊。所以我过去也曾建议过我们同修啊，你们好好认真努力工作，工作一年可以休息两年，两年好好来学佛嘛，我一年工作我就可以够三年吃的了吧。哎，这个方法好，真正聪明人肯干啊，把什么都放下啊，好好的来学佛，认真努力修个两年，决定有成就啊。第二个问题，深圳呢是一个经济比较发达的城市，有许多密宗的活佛，法王来深圳化缘啊，许多净宗啊同修去灌顶，这样做对吗？这是个人的因缘不一样啊，无可厚非。可是灌顶真正灌顶的意义要懂了，不是形式的啊，形式上用一点水在你头上洒一洒你就开悟了，我们何必要学经教啊，何必学得这么辛苦啊，学了几十年还不开悟啊，释迦牟尼佛又何必讲经说法49年，每天拿着水洒就好了嘛。要明白道理啊，哎，你去接受灌顶，他洒了水洒在你头上，是不是真开悟了？果然开悟了，有效啊，你告诉我我也去啊。如果这个水洒的还是不开悟，我们在新加坡这个地方是热带，每一天都要冲凉啊，莲蓬那么大的水啊，天天冲啊，大灌顶啊，一天灌好几次啊，都没有开悟吧。这是什么？这个是不了解什么叫灌顶。黄念祖老居士，他是密宗的上师啊，我们也是好朋友啊。你看他说的就很好，《无量寿经注解》里头他就讲得很清楚啊，灌是什么？慈悲加持啊，这个是灌啊。顶是佛法里头最殊胜的第一法门，这叫顶啊。那灌顶是什么意思呢？把佛法里头的精华最好的东西传授给你，叫做灌顶，不是拿水灌头啊。你懂得这个道理了，我们每天讲无量寿经或者是阿弥陀佛阿弥陀经，从头到尾念一遍，这就是阿弥陀佛给你灌一次顶啊，你每天念两遍就灌了两次顶，那不是密宗的仁波切活佛 是阿弥陀佛给你灌顶啊，十方诸佛如来给你灌顶啊，你都不晓得。一定要懂得佛法的道理，知道怎样修是对的，怎样修是错误的。你明白了就好了。别人遇到这些你的亲朋好友，也应该把这些道理说清楚说明白。那么他要不要去呢？不必障碍，各有因缘，这样就好。第三个问题，深圳工作事务比较多，大多时间呢奉献跟公司，而集中修学的时间少了，如何在这样的语言当中修习才能有把握往生？这个问题必须要多听经，多了解佛经里头所说的道理，然后将这些理论应用在生活上，应用在工作上，就没有障碍了。生活是修行，工作也是修行。今天早晨我们说了，修行是修正自己错误的思想行为。菩萨修行的纲领，一切经论里面说的很多，也说的很详细，总不外四摄六度。这是佛给我们讲了十个纲目啊，这十个纲目展开，无量无边的刑罚通通在其中。四摄跟六度第一条都是讲布施。布施是什么意思？你要懂得啊。听到布施，布施是要拿去到处去捐钱呢、你把布施的意义搞错了。布施用现代的话来说，为社会大众服务。为人民服务。为一切众生服务，尽心尽力，舍己为人呢，这叫做布施。这是菩萨道啊。布施里面还有自私自利夹杂在其中，那这就是你修行呢，里面还夹杂着不善。你不是纯善啊。舍己为人是善事，善行呢是菩萨行啊，夹杂着自私自利，夹杂着名闻利养。把你修行的功夫啊破坏了。你的成就就难了。念佛人念了很多年，连功夫成片都没有得到。什么原因呢？念佛里头夹杂着妄想，夹杂着杂念。所以你功夫不成。你再仔细观察念佛往生的人，我们常常遇到啊，往生有很好的瑞相啊。临命终时清清楚楚明明白白， 见到佛光，听到天乐，见到阿弥陀佛诸大菩萨来接引，然后再去想象这个人，这个人果然呢什么都放下了，他的功夫纯而不杂，他才能成就。我们今天做功夫杂而不纯，所以不能成就。事出世间法，只有这一法是真的，其他全是假的。真的事情我们要认真努力去干，真干，假的事情随缘，不要当真的。有些时候我们不能不去做，随缘消旧业嘛，要去做，不要把它放在心上，去训练离世无碍，世事无碍，这样我们就得大自在了。往生决定有把握，有没有把握往生，决定在自己的真诚、平等、清净、慈悲，这个与佛心相应，与佛的愿相应。第四个问题，他是深圳经常有法师来接缘，并且讲法，多数净宗同修啊也去听，这样是否不专一？你这个问得很好，佛法的修学最重要的是一门深入，常时熏修啊！当然最好是跟一个老师，跟一个老师什么时候才可以离开老师？古人的标准呢，是要开悟，这个是大彻大悟，不是小悟，明心见性你就毕业了，你什么时候明心见性，什么时候你就毕业了，出师了，古时候叫出师，现在叫毕业，你可以离开老师。假如你还没有明心见性，不能离开老师啊！离开老师，你一定会走错路啊！可是我们修净土宗的这个条件没那么高啊，净土宗的条件是功夫成片，自己有把握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什么人讲经都可以听，什么地方都可以去，为什么呢？不妨碍。如果自己对往生极乐世界没有把握，那还是专修比较好，也就是说不要离开老师啊。谁是我们老师呢？阿弥陀佛是我们老师，不能离开阿弥陀佛。阿弥陀佛在哪里呢？ 无量寿经就是阿弥陀佛，天天要读诵啊，天天要思维啊，经上所讲的道理要懂得，方法要明了，依教奉行啊。佛在经上教我们做的，我们一定认真努力去做啊。教我们不可以做的，不可以做的都是不善法，决定不能做啊。这样有个两三年的时间，你就有把握往生了啊！净宗成就快啊！我们看古人编写的《净土圣贤录》啊，近代人编的《往生传》，你看看念佛修行三年五载成功的啊，往生的人有多少？过去曾经有同修问过我，啊，是不是他们修了净土宗啊？那个寿命只有三年五年就到了，刚刚好往生。我说不见得，啊，哪有那么巧的事情啊？啊，那为什么他说那个念佛三年五载他就往生了呢？他往生条件具足了，寿命不要了，提早走了啊！两个世界一比较，那是极乐，这是极苦啊！哪有那么傻瓜的时候？极乐世界能去去得了，还不去，还在极苦世界受苦，没有这种愚痴人的。往生是个个聪明人啊，能去得了不肯去，那是大傻瓜一个，那不是聪明人啊。但是有个例外，能去得了啊，还可以不去，是这个世间呢，他还有很多跟他有缘的人啊，他要帮助这些有缘人啊，所以迟几天再去，那这个是对的。如果在这个世间没有有缘的人，那自己就先走了啊。只要条件一具足啊，他什么妄想都没有，他对于这个世间一切人事物毫无留恋，这样就去了。所以我们明白这个道理，修行不能不专一，不专一这一生很难有成就。最后一个问题，深圳呢，居士多年修学，但是读经念佛呢还是很散乱，或者是昏沉。啊，还有嫉妒现前，感觉不得离，应如何对治？啊，这个对治最好的方法就是深入经藏啊。那么现在是用多听经啊。现在人说实在的话，在某一方面福报比古人好啊。古时候人要听法师讲经说法难啊，必须有真正讲经说法的人啊，你要到现场去听。如果自己的根性不利，听了就忘了，很难得理。现在科技发达， 我们讲堂每一堂都保留着录音录像，你可以反复去听啊。所以古时候啊，中下根一生当中能开悟的人太少太少了啊，开悟的人是上根立志啊。现在中下根性的人有福了啊，他可以把这些录像录音呢带回去，反复的学习啊。往年我在洛杉矶，我也跟同学们说过很多次，洛杉矶有一位赵立本居士啊，他是大学教授啊，这也退休了啊，听到佛法非常欢喜，他只选择两部经，这录像带，一个是六祖坛经，一个金刚经，他将这两套那个时候好像还是录音带啊，这早年了，他听了二十几遍，听了很欢喜来告诉我啊，他说我专学这两部经，我念佛求生净土可不可以，很好啊。古时候这种例子很多啊，近代姜维农居士、周芷安居士就是用这个方法，教宗般若行在弥陀啊，都成就了啊。我就勉励他啊，我说你经教就专学这两种啊，听二十几遍不够，至少要听一百遍到两百遍。我给他的建议他采纳了，他真干了。一百遍听下去之后啊，这两部经他会讲了，讲得很好，现在美国各地啊有人都请他讲这两部经，他变成这两部经的专家了。功夫如何得力的呢？得力在一个专字，锲而不舍啊。所以我们不要搞得很多，一部经通了，说实在话一切经都通了，那我们还要不要讲其他经的呢？最好不讲，我们现身说法，劝导世间一切初学的同学们，我们做一个榜样给他看，一门深入啊。诸位在华严经上看到，华严经上那么多的菩萨啊，天神啊，杂神众啊，人王长者居士，你看看他们所修学的每一个人都是一门啊，没有修两个法门，这都是现身说法给我们看了啊，一门深入啊。我这个几十年当中讲的经论很多啊，至少也有几十种的，这是不是杂修呢？这叫无可奈何。为什么呢？这些经呢没有人讲嘛。如果有人讲，我决定不讲。我会专讲阿弥陀经。没有人讲，还有这么多人要听，那有什么法子呢？我只好讲了。我这个样子诸位不要学啊，为什么呢？非常困难啊， 如果你们的功底不深，对你们决定有影响，夹杂。最低限度，像古时候智者大师往生极乐世界真有把握，行，牺牲自己的品位去帮助别人，这个可以啊。诸位要晓得，专攻专学习，品位增高啊！啊，所以智者大师往生的时候，学生问他：“啊，你到极乐世界是什么品位？”啊，他告诉同学：“他说，如果我要不领众，要不夹杂，我的品位很高啊，因为临终讲其他经论也是夹杂，品位就低了，无品位往生啊，无品位是生凡圣同居土啊，这是为大众啊，真的叫舍己为人啊，牺牲自己的品位。”帮助大家，这个行。如果自己往生没有把握，不能干呐。啊，帮助别人到最后还要搞轮回，还要堕三途，那你就完全错了了。至于散乱昏沉。啊，这个贪嗔痴慢嫉妒烦恼现行，一定要懂得对治啊，要把这些错误啊要克服啊。这一位同学问的问题啊，他这个是没有具名啊。打佛七的时候用木鱼还是用磬，没有一定啊，看主七和尚他怎么样定这个规矩啊。念佛堂里面主七和尚最大，一切要听他的。说打佛七的时候手如何接应，我想这个堂主会教给你啊。念佛堂一定是接弥陀印啊，弥陀印你看看佛像当中能看得到啊，在中国这个手多半是啊，这个是右手在上左手在下啊，两个大拇指连接起来，这是弥陀印啊。那么在日本的佛像呢，多半是用这个方式啊，这也是弥陀印啊，但是在中国不太流行啊，在日本是它是用这个手印啊，手印就是手语啊，啊是表法的啊。第三呢，百万洪名。说每一天十四万的一千句佛号啊，十四万一千号一千句佛号啊，就是十四万零一千的，是否如法？都如法啊。在通常一般讲呢啊，一天能念十万声佛号就非常好。如果不能啊，一天念个一万声啊，念个三千声都可以。关键是每一天不能间断啊，如果有一天间断了，你的功夫完全就断掉了。初发心的人 不要每一天呢啊学好看啊好强争胜，人家念一万我念两万啊，跟人家比赛，这个竞争的心是错误的啊，必须要用很清净平常心啊，净念相继。我们曾经教工作最繁忙的人啊，我教他一天念九次啊，一次呢大概只要一分钟啊，很有效果啊。这个九次啊，早晨起来念一次佛啊，早餐吃饭之前喝茶啊，我的方法是一口气念十句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，念十句阿弥陀佛，一句接着一句，这个里头决定没有妄想啊，这叫净念的。十句相续啊，就是净念相续，我们的时间短啊，心决定是清净，一分钟的时间，时间太长了妄念就起来了啊，所以一天都做几次啊，早晨起来一次，早饭一次啊，上午你去工作做一次啊，中午吃饭一次啊，下午工作一次，晚上吃饭一次，晚上睡觉之前一次，一天九次啊，时间虽短，一次都不缺，很有效果。这是对于工作很繁忙没有时间来念佛的，这个方法很有效果啊。第四，修净土的人可不可以大拜？可以啊，拜阿弥陀佛啊，这个大拜是一种运动啊，心地真诚谦虚啊，且这个谦敬，身体要运动。可是年岁大的人不适合这种运动啊，所以净土宗教导我们啊，最殊胜的运动啊是绕佛经行。像我们念佛堂啊，绕着佛啊念佛啊，像散步一样啊，这个运动对于中年以上啊非常适合啊，这是佛在经典上教导我们的。第五，是念佛人可以在背上燃香吗？可以啊。要知道燃香什么意思，啊，人家是燃香是供佛啊，你把皮肤烧的那个味道好不好闻呢？那佛要闻到这个味道都讨厌了啊，身上烧那么多，把整个身皮肤都烧烂掉了，佛看到摇头啊，不要说佛摇头，我看到都摇头啊，会接受你的供养吗？错了，燃指燃身，这燃像是燃身的，佛在经典上告诉我们意义在哪里呢？燃烧自己照耀别人，所以不是真的叫你烧掉，真的烧掉的时候你还有什么用处啊？就是舍己为人。那我们燃一炷香两炷香，常常看到我在佛前面发过愿，我要舍己为人，是这个意思，这叫真供养啊！你能够为别人牺牲自己生命在所不惜，你是真的燃香。否则的话，你把全身燃完了也没有丝毫功德啊！你懂得这个意思，你身上燃一颗就行了，常常看到就提醒自己 啊，决定不能有自私自利啊！啊，一切为众生，啊，一切为正法，这就对了。第六，在家居士早晚课是否要穿海青？穿海青很好。海青是我们中国古时候的礼服啊，那你不穿呢也行啊，这个不强迫啊，但是在大庭广众之下啊，要求整齐啊，一定要穿海青啊，不是在大的典礼里面啊，居士不穿海青这个没有关系。最后一条就是主持啊，主佛器的法师，法贵居士是否如法啊？这是主持和尚在佛器当中呢，除罚居士，罚他贵。第二个呢，一个厌罚，一个厌哀，哪个好啊？这个无可厚非吧，啊，不要受了罚之后啊，去按铃告状打官司就不好了，啊，那就破坏佛法的形象了，啊，所以这个是这个念佛堂里面的规矩，啊，这是这个主持和尚呢，应当跟念佛的同修啊，预先要说明。啊，现在是民主自由开放，如果大家不同意法规呀，你就不能用这条啊，如果大家同意嘛，那就是愿意挨罚嘛，那还有什么话好讲的，是不是？好，我们今天时间到了啊，就讲到这里。